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空中团友啊，这里是牧者抱抱团的牧者拉拉队。我们逢周一就为不同的牧者打气，为你打气的除了有我乐意还有谁呢？
还有周清风
啊。我是小光。
嗯，小光师母好，清风老师好。那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牧者听友还有其他听友，因为我们的留言板非常的热闹啊。
嗯，
所以呢我们只能选取其中一部分来回应一下。首先我就想回应劝慰子，他说听了我们有关方杰传道的故事之后，他有感而发，他说他小区里有一个教会，有一位牧者30多年很忠心的服侍，可是有一次他孩子生病，他依然坚持去教会，结果他的丈夫呢几十年来都无法接受主耶稣。那我的回应是真的为他感到难过啊，也私下为他来代祷。还有我有一个提问是，可能有机会的话，这位牧者也可以跟他的丈夫沟通一下，是否真的只是因为这个事情而不去教会，背后他丈夫是怎么想法，希望他们能有机会有美好好的沟通。那另外一个是西福月，西福月呢他也是听了方杰和女儿的故事哈，他就说他明白一点，为什么自己哈小时候跟随家人信耶稣，长大有一段时间就不想信，原来是因为跟方杰传道的女儿有相像，就是有逆反的心态哈，从前不能抗拒，现在长大了就不想服从父母的权威。他觉得方杰传道爱神过于爱女儿没有错，错可能就是没有安排好时间来陪伴女儿。他又想到他爸，爸呢也是觉得哈，信耶稣就不用工作吗？对他的信仰有点反感。
有时候呢，这个西福月他提到这一点呢，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是从小就接触信仰的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是是，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信仰从我们家庭里面的信仰变成我们自己的信仰，这个是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好好的想一下的。
对，而且西福月真的诚你所言呢，已经把家庭的信仰呢内化为自己的信仰，他自己现在真正认识神哈，自己又参加教会啊。还有亚比该传道，他就听了小光师母的童年呢，哇，他就很有共鸣。他家呢也像小光师母家一样，节期呢都会吃顿好的啊，全家团圆，然后呢哇，过年呢还要全家去照相馆拍全家福。他有一句话我很被触动，他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去治愈。
对，
是的。我自己长大以后，尤其在教会遇到很多弟兄姊妹呢，其实我就觉得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挑选我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的父母应该怎么样。那我觉得就是上帝借着我的父母祝福了我的童年啊，使得我成长以后就好像觉得没有那么多的负面的经历和阴影。那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父母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给儿女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让他们一生都被祝福，那他们呢也就将来祝福他们的孩子。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祝福是传递下去的。
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是在教会服侍的，我们也要鼓励教会的爸爸妈妈们也成为孩子的祝福，也把这样的祝福延续下去。
对，那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要拥抱的是关灵传道。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关灵，关心的关，灵性的灵。谢谢乐意姐给了我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接受她访问的时候， 让他感到我很关心自己的心灵健康。说起来，真的要谢谢我的牧师，他真的是我属灵生命的好师父，他也是鼓励我走上全时间服事的老师之一，是他对灵性健康的重视深深影响了我。他常常提醒教会的教牧同工，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灵性健康，这样我们的牧养之路才能走得好一点、稳一点，才能更持续的服事。如果我们只是忙着服事，忽略了自己的灵命，很容易中途就跌倒，或者根本走不下去。我的牧师，他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以身作则。他自己一直不断地修读神学，特别是跟灵性健康、关怀辅导有关的课程。他一学到了什么，就先和我们同工来分享，尝试以所学的内容来祝福和牧养我们。例如，他会邀请我们一起做一些小测试，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灵性状况，还有恩赐啊、性格的优点和弱点。有时候他也会带我们做一些灵性操练，例如安静默想、慢读经文，分享自己最近和神的关系。他说，不要只是喊属灵的口号，也不要只是循例式的祷告和读经，你们一定要跟神有真实的深入的关系。这些的教导和提醒对我影响很大，因为牧会之后呢，生活真的挺忙的，既要一边服侍，又要一边继续进修神学，还要同时照顾家里的事情，会觉得真的挺累，甚至枯竭。如果没有人一直提醒要关注灵性的健康，那么我想我很容易就变成了只忙于应付各样的事工，忽略自己的内在实况了。另外，在传道同工的轮流带领下，我们有晨更祷告，弟兄姊妹们可以自由地参加，大家清早的时候一起来读经祷告，彼此的带祷，也为教会祷告。这个安排营造了整个教会都重视灵修、重视与神有真实关系的良好氛围。我们的主任牧师不只关心同工自己的心灵状况，还会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去帮助弟兄姊妹们建立健康的心灵。比如他在临终关怀和哀伤辅导方面很有经验，也会刻意地装备我们。说到这里，关灵很想跟你谈一次很深刻的经历。记得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刚受洗不久，就是几个月以后就突然因为意外而去世了。当时我刚开始牧养教会不久，既要面对姊妹的家人，还有那些与姊妹很要好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都很难接受这件事，而我的心理压力就很大。那一次也是我的牧师走在最前面，带着我们去关心姊妹的家属，为她办安息礼，聚集了亲朋好友一起来安慰他们，带给他们赎天的盼望。我记得牧师在安息里分享他的领受，他说，也许是神让这位姊妹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候被接回了天家，而且圣经也说神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这样的分享不是把痛苦一笔勾销，而是让大家在哀伤里被安慰，有盼望。那一次的服侍之后，我才比较真实地学会怎样在生离死别当中陪伴别人。后来在面对类似的情况，心里也比较有底了。那说到哀伤， 其实近几年我自己也经历了很深的一次，就是我爸爸生病然后离世。其实总的来说是挺感恩的，我爸爸在去年的年初在医院的时候终于信了主，还接受了洗礼，我和我的家人都很感恩，很得安慰。过了没多久，我爸爸就被主接回了天家。虽然说有从神而来的安慰和盼望，但是不免也会有一点的哀伤，是很真实的。我在整理爸爸的遗物，或者想到某一些画面的时候，有一次不禁地流下了泪水，我没有刻意压抑自己，就大声地哭了出来，然后把一些的内疚、疑问坦白地在神面前诉说。我发现神真的在听，也在安慰，他一点一点地回应我心里的那些纠结，终于让我能够释怀，能够从正面的方向去思想，去接受神的安慰。这些的经历也让我更加确定，我跟神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真的可以在苦难里面，在丧亲的痛里，经历他的同在和安慰。那说到灵修生活，如果你问我现在的灵修生活，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很好，但至少会很有意识的安排。虽然不是每天都有很长的时间灵修，但一个礼拜里面，我会尽量确保有几次深度的灵修，就是比较长时间的安静、读经和祷告，不只是为了准备讲章，而是为了自己与神的关系更加的好。当然不是每一次祷告都有很强烈的所谓的感觉，也不是每一次都立刻寻求有答案，但是我知道神在，也知道他有不断的回应我、指引我。当我不间断的亲近神，神就让我发现自己的性格有一些的地方需要调整。比方说以前我不懂得拒绝，很容易接受太多的事情，又有一点完美主义，什么都想做得最好，那结果可想而知，就是自己很辛苦，压力很大。后来我慢慢学着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把自己对事情的要求先放低一点，有的时候是先把事情完成，再慢慢的改进，不需要一开始就追求很完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所有事情的数量上学习做减法，不是什么都要自己扛，而是学习分辨哪些是现在必须做的，哪些可以延后一些再做，还有哪一些可以交给其他的人做。同时我也在不断地练习用柔和而坚定的方式说不，态度是尊重的、温柔的，但是界限是清楚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突破，现在还在不断地学习操练当中。这个柔和而坚定其实也是我的牧师传授给我的重要原则呢。如果你问我现在接不接受自己的样子，那么我会说比起10年前，我更接纳现在的自己，也更加喜欢现在的自己，因为神让我看到在这10年间他一直在带领我成长，透过牧师、同工、神学院的老师不断在扩张我的境界，也让我一步一步地走上他为我预备的服事道路。目前我不敢说自己是很成熟的牧者，但至少我知道我在走的是神所喜悦的道路，是一条帮助小羊更亲近神，自己同时也追求灵性健康的牧养之路。
好，我们也为关灵传道来打气啊。 乐意超羡慕他有个超好的属灵师父，也同时是他的上司。他的主任牧师呢就是他的属灵师父。我们可以想象那几个画面哈。首先我们来想象那个主任牧师鼓励他全时间服侍神那个画面哈，可能搭搭他的肩膀哈。然后呢，哇，可能是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了，那这位主任牧师就跟好几位同工哈，也不知道他教会有多少同工哈，就一起来啊劝勉他们要着重那个灵性健康，不然牧养路就走不远啊。那个画面，第三个画面，他就带领那些同工哈，关灵和其他同工做一些跟灵性健康有关的小测试哈，可能是他自己上课以后一些学到的东西。第四个，那位主任牧师带领同工做一些属灵的操练，可能是一起祷告啊，一起有一些安静啊等等。再想一个画面，人可能多一丁点了，教会有姊妹受洗不久就离开世界，然后牧师就帮助关灵，无论是私下啊教他点子，然后是一起开一个安息礼拜，然后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安慰他们，关灵都是在旁边的。那我们想象这些画面之后，你们有什么话想跟关灵还有他的主任牧师说呢？
啊，关灵姊妹，我也愿意借着你来转达对你的主任牧师的感恩。啊，你遇到这样的牧师啊，他不但是教导你们在服事上啊能够渐渐的长进啊，他也特别关顾你们和神的关系，还有怎么样去牧养群羊，你真是有福的。那关灵传道，我也真的是为你开心，在服事的路上有这样的师父带领你，让你能够更好的去与神连接，与弟兄姊妹拥抱啊，真的是很感恩的一个画面。
我呢就是说关灵跟关灵的主任牧师，我们实在可以说是同道中人呐、因为呢我们也是确认一个事实啊，牧者们不单单每天都是在做事情，还需要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这样路才可以走得更远。
我就想着我们五个人呢、我们小方乐三个人，再加上关灵，还有他的牧者，他的主任牧师，我们好像一起走那条牧羊路，一起走，一起走哈、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常常抬头望着天，就是望着上帝，我们就会得到他发功。
对，而且那条路也是一直走往这个天上面去嘛。
对对，可能是一个斜坡，越来越就通上天去了，对吧？
对。
有些空中团，有一些牧者可能听到我们现在这样讲了，心里有点不舒服，他可能会说，哎，像关灵这样当然好了，可是我身边就是没有一个属灵师父，我跟我的主任牧师也相处得不好，那我们怎么回应他呢？
我觉得呢，我们不一定要问我身边有没有好的师父，我们也可以问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学生。因为呢，我会想起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假如我是一个好的学生的话呢，我的师父到处都是。
我要说我本来想说的话跟清风老师一样，所以我现在没话可说。
我其实也是想到一些跟清风老师一样的角度哈，
又是一样、
但是我还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哈。首先就是我们可能常常关注的就是我们没有的东西啊，尤其听到别人有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好不幸啊，为什么神不给我啊？但是神一定也给了你，在你那个群体中有独特的一些经历和一些经验的积累啊，那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成为一个好的师父传承下去？
是，
所以啊，我也觉得这个角度也是蛮重要的。
非常好，因为神不会撇下我们不顾，所以他没有给你好的属灵师父，也肯定给你一些资源。怎么今天觉得两位都讲得这么好呢？
因为我们都讲出了你心里面想的东西嘛，你就觉得好了。
总之是感谢神。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 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关灵传道虽然侍奉忙碌，就跟我们所有的牧者一样，可是他仍然非常关注自己的灵性健康，乐意觉得非常非常佩服。那现在我们今天哈，就多点想象力啊，想象关灵传道哈，刚才提到他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怎样坦诚向神哭诉他的哀伤，然后怎样经历神的安慰。你可以想象他跪下来祷告的样子，然后又想象一下他参加教会的晨更祷告，那就是一个集体的祷告，在当中他也是怎样专注来祷告。我们再想象他每周几次真是进了自己的内室，关上门，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他跟神有非常深度的祷告、读经、安静。再想象一下他透过跟神这么亲密的交流，他就发现自己一些事情需要去改变，例如不一定去追求完美，还有明白自己要减少一些事情，当自己太忙的时候，也学了怎么温柔的跟别人说不。我们想象一下他跟别人语气很好的说不的一些场景，还有最后想象一下一个他接纳自己的内心感到很安然的一个表情，都是很美好。这么美好之后，你还有什么小建议想给他呢？就让他锦上添花呢？
我会请他提防一下有可能出现的心灵黑夜。很多属灵的伟人呢，他们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但是有可能到了一个阶段，他们发现好像神没有回应给他们，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假如有一天觉得好像神没有回应的话，有可能是在经历一个心灵黑夜，那么是需要有这个忍耐，终归会有一个出路跟突破的。
那个时刻也可能是神给你的一个磨练，让你以后更深的认识他。
好，我就想跟关灵传道说，你可以成为一个管道，透过你的师父，你无论在灵性上，还是在牧养上，还是跟自己的关系上，都有非常多的经验经历，那你也可以把这些传递出去，无论是给你的同工还有弟兄姊妹，好，你就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
这个建议很好。参与我们这个空中团契啦啦队的一些牧者呢，可能有一些现在就在经历心灵黑夜，或者是自己也觉得好像跟神的关系出现一些问题，这可能是种种原因，可能是真的忙到没有时间灵修，也可能是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教会的人际关系啊等等。那我们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
也是提一个意见啊，因为呢有时候跟我们身体的运动一样的，有一些人呢平常运动不足够，那么他们立志要做好运动的时候呢，一下子马上做太多的运动，
筋骨就拉伤了，
对，那就出问题了啊。我们属灵的操练应该也是这样，假如觉得不足的话呢，要改善的话应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来，不要一次过 就觉得哇，马上要改变了，那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是不是例如说，好，我马上就禁食七天，然后就受不了了，就有很多的负面情绪。
又或者是说读经不够，不要呢一次过要求自己马上读大量的圣经，可能就每天多一点，每天多一点。
其实这也是包含你要接纳自己，如果你不接纳自己，就会操之过急。
另外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的心态呢，听见别人一天读五章的圣经，那么我要读六章
五章半
啊。我也想说的就是啊，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高山低谷啊，就有的时候在属灵方面好像觉得跟神呐、跟弟兄姊妹很亲近，有的时候我们就到一个好像旷野中，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波动，每个人都会经历，啊，我们不要期待自己一直待在那个高峰，啊，如果你有这个期待的时候，那你一旦往下走啊，非常的恐惧，就觉得啊，神不要我了，啊，所以呢，就是在旷野中呢，就要预备好水和干粮，慢慢的走过去，不能太消耗体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相信神是一直陪着我们的。有的时候你可能看不见，啊，所以神会带你走过这个低谷旷野的时候。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也一定要清楚，出来服侍是上帝的呼召，他会一直啊为你负责的。
所以不一定自己带水了。觉得在旷野中神会给我水喝的，
在沙漠中上帝会开江河。现在师母，你就为这些正在感到自己灵性不健康、心里有点沮丧的我们很多的牧者来祷告好吗？
好的，天父，我们真的是为在合场上服侍的牧者啊，尤其他们现在觉得灵性健康方面有软弱、有亏缺的这些牧者们祷告。主啊，他们出来服侍，他们是回应你的呼召，他们也愿意一生摆上来跟随你啊！求你真的是坚固他们啊，让他们知道你一直不离开他们，你为他们的生命负责，也把这些牧者交在你的手上，当他们在高峰的时候，让他们真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也要在这个时候要使用他们，当他们在低落和旷野的时候，你会为他们准备他们需要的力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先知以利亚因侍奉而耗尽，来到罗藤树下求死，说：
耶和华，现在够了，请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
天使给他水和饼，耶和华以微小声音激励他。
亲爱的牧者们，让我们一起聆听神微小的声音，努力成为彼此的天使。
牧者抱抱团，
牧者的空中团契。
空中的团友，听过关灵的分享之后，你心里面应该也在思想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我们欢迎你来我们的留言板啊，一方面分享你自己的思考，另外呢也为关灵传道打气。
电邮地址是抱团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你注明抱团。那亲爱的牧者，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小光。
我是周清峰。
我是乐意。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再见。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